啊，所以自度就是度他。释迦牟尼佛自度也度了提婆达多，啊，自利就是利他，自利利他，利他自利是一桩事情啊，不是两桩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决定要把不善的念头连根拔除。啊，在圣经里面要特别小心。啊，逆境绝对没有一念成慧，圣经绝对没有一念贪念。啊，你有一念贪念，麻烦了。要生生世世报偿，啊，所以佛教给我们用平等心、大慈悲心。什么叫慈悲？慈悲就是真正的爱心啊，真正爱心里头不夹杂自私自利，这个爱心叫慈悲。那如果这个爱心里面夹杂自私自利在里面，这个不叫慈悲心啊，这是凡人的爱啊，凡夫讲的爱啊。啊，佛菩萨爱心里头没有自私自利，纯粹是利他啊，所以不用爱这个名词，换一个换叫做慈悲。就在第一句里头，这是一个基础，这是个根本，我们必须要建立正确的观念啊。这个世间学哲学的人讲啊，宇宙观、人生观啊。在第一句里头，人生观跟宇宙观都包括在其中啊，要晓得为众生，这个范围就广了啊。众生不是指人呢，凡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就叫众生，众缘和合而生的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动物、植物、矿物，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换一句话说，众生两个字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形形色色全都包括在里头了啊。我们今天的爱心能不能达到蚊虫蚂蚁，能不能达到树木花草啊，地上长的一个小草，你对它有没有爱心？那蚊虫蚂蚁这小动物，你对它有没有爱心？啊，佛菩萨对他们有爱心，对于这些小动物，乃至于对于一根小草，那个爱心跟对待父母的爱心、师长的爱心没两样。他的爱心是清净的，他的爱心是平等的。啊，我们能不能做到呢？要懂这个道理啊，这个要学习啊。啊，我们天天讲那菩萨道里头啊，大乘法里面讲菩萨修行头一个布施啊，四摄法里头也是布施，蚊子来咬你一口正是修布施嘛，你要把它赶走那你就不肯修布施了啊。他想来吃一顿饭嘛，你好好的供养他一顿就好了嘛。啊，你要把他打死，那你的罪过就无量了。 我们是一个人，也是个动物，也每一天也想是找一点东西去吃，我们就找一点东西吃，谋生不犯罪嘛。那人家把你把我们打死，那你跟打我把蚊子打死，罪过是一样的。那不肯布施，吝啬，兼贪吝啬，那你把他赶走。那真正肯布施吗？肯供养吗？那就让他吃饱吧。学佛从这些地方学啊，我们对这些小动物都诚心诚意布施供养，那何况对一切人呢？何况对自己认识的人呢？啊，又何况对自己的亲人呢？佛家这个爱心是从这里建立的啊！啊，你一看戒经里面讲，亲近比丘，不踏生草啊。啊，那小草长得厚厚泼泼，你怎么忍心从它上面走过去？啊，佛说法合情合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路，一定要从这通过，可以。啊，如果有路，那你一定要绕着路走，你不可以踏生草。啊，你一踏生草，你不尊重它。等于说你欺负他啊，别人欺负我们，我们不高兴，我们欺负草，草也不高兴啊，一样的道理啊。啊，我们学佛的人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修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修行啊，不是在佛堂里敲钟摸鱼念着经，那是搞形式，形式不重要，实质上重要啊！你怎么去生活，怎样工作，怎样待人接物啊，怎样对待一切人事物，这个里头是真修行，这个里头是真功夫，不能不知道啊。众生的愿很多，欲也很多，愿里头有恶愿啊，争名夺利啊，恶愿啊，啊，欲里面也有恶欲，善恶一定要辨别清楚啊。那么佛菩萨成就一切众生，善愿善语啊，绝对不帮助他满足恶愿恶语啊，那你那就造罪业了啊。所以诸佛菩萨了，跟中国古圣先贤教诲一样，成人之美呀，不成人之恶啊，这个要懂得。你不要看到这里一切愿意好，那他干坏事情我也帮他吧。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里头善恶必须要辨别，因果要辨别啊！我帮助他种什么因，将来什么样的果报，如果果报不善，我不能帮助他啊！所以不可以满足一切众生贪嗔痴啊，不能在这上满足他。在物质生活方面，佛菩萨帮助人的那是适可而止啊。适可而止的标准是什么呢？你每一天没有挨饿，没有挨冻，他的标准在此地，所以标准很低啊。啊，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就是这个标准吧。你看他老人家一天日中一食 啊，一天吃一顿可以活得下去啊，不会过死啊。啊，三衣一钵，那三衣的时候，你能够不会受风寒呢，就可以了，绝不会帮助你贪心。只要你生活能安定，啊，你能够吃得饱，穿得暖，有一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了。这个肉身可以活得下去了。最重要的是把道传给你啊，这就是为你讲经说法了，帮助你觉悟啊。啊，所以佛对于这个愿与欲关键在此地，帮助你觉悟，提升你的境界啊，帮助你断烦恼，帮助你开智慧。真正觉悟过来了，明白过来了，晓得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的大事就是这个啊，绝不重视我这一生的物质生活的享受，不重视这些，这些是福报啊！啊，纵然有福，我也不想啊。为什么呢？世间苦人太多了。我要把这个我的福报要与一切苦难的人共享，这个好啊，印光大师在这个文钞里面对中国过去修福积功累德的人啊，他只赞叹三个人。三个人当中啊，有两个我们知道啊，一个是孔老夫子，第二个是范仲淹啊，这两个人我们知道，第三个他写的没清楚，满清初年的叶状元孔老夫子的大德，一直到今天他的后代都受人尊敬啊，人家一听到是孔老夫子的后代都特别礼遇啊！啊，往年我在美国住的时候，孔德成先生到旧金山，啊，连那个海关的人一听是孔老夫子，中国孔老夫子的后代，特别礼遇，沾祖宗的光啊！啊，连外国人都尊敬啊！啊，可见的这个德积的善，德修的厚啊，修的大了啊，2500年之后的子孙还享他的福啊。第二位范仲淹先生，这是宋朝有名的宰相啊，他的家道到今天差不多将近900年不衰，代代都有好子孙出现了，祖宗级的德太厚了啊！范仲淹做到元帅啊，做到宰相，富贵到了极处啊！ 那么在传记里面，我们看到他的生活，他一生过平民生活。国家给他的俸禄那么多，他绝对不是贪官污吏，一身清白，国家给他的俸禄，他去养这些穷苦的人，他养了300多家了。300多家穷人靠他生活，这就是自己有福啊，跟大家共享啊，积这样的大德，他的子孙代代是传到印光大师那个时候是800多年，家道不衰呀。你积的善德不够厚不够大，哪里会有这样的果报？儿孙得的享得的福，余福，他自己的福报可想而知。按照佛法，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天眼，没有神通，但是按照佛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因果来说的时候，范仲淹先生至少他今天的地位天王啊。这是他应该得到的欲界有6层天呢、忉利天王、夜魔天王、斗率天王、化乐天王、他化自在天王，那不晓得他是哪一位天王，我肯定他做天王他要不是念佛求生净土的话，决定是天王所以人一生这个几十年当中过这种清苦的生活，后来的福报不可思议。如果是荣华富贵在一生享尽了，底下一代就没有了这个是花报啊，果报可想而知。他决定在三途孔老夫子的子孙，范仲淹的子孙这么好，这是花报国报决定更殊胜，国报是他自己所以肯定至少欲界天王，这欲界6层天的天王。所以对一切众生善愿好的欲望，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这个善愿善于是什么呢？不是为自己，为众生为自己是私，为自己是我现在在这个世间呢，行善很难为什么呢？善恶混淆，你没有能力辨别什么是真善，什么是伪善假的善不是真善，你不懂我们生在这个世间没有智慧辨别，印光大师表演了一套，我们从这个地方细心去观察体会，我们明白了印光大师一生只做一桩事情，印经布施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纯善无恶我们印的书纵然你拿去卖也是好事情，只要有人买就行了，这真善呢一点恶都没有我很细心呢，很留意我学习印光大师所以我在这一生当中 设方的供养，我就做一桩事情，印经。啊，放生我也做，早年做的多一点，现在很少做了。啊，布施医药，我一生做三桩事情。啊，贫苦的人生病没有医药，我帮助他医药费。啊，但是90%用在印经上。啊，放生跟布施医药大概只占10%。啊，数量很小。啊，那么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啊，不但印书，我们制作这个CD、VCD 啊，录像带、录音带，赠送全世界。我们没有版权呐，啊，完全免费流通。啊，数量我自己都没有法子计算。啊，这个工作至少做了有40年。啊，所以流通到全世界。哪个地方请我讲经，我人还没有到，借缘的东西已经寄去了。啊，去年在马来西亚。啊，我们在马来西亚2天的弘法大会，啊，我们赠送的戒缘品5吨，啊，我听说有5吨，在那个场地戒缘呢，2天呢。算算这些戒缘品的价值好几十万呢。啊，这个是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3种布施具足。啊，我一生不盖道场，我觉得盖道场呢非常可惜，把那个钱埋在土地下，不起作用。啊，我把它印成书，做成VCD，送到全世界，每一个人得到，看的人得受用，啊，听的人得受用，他真得好处。啊，我们要把佛法送到每一个人的家庭，啊，送到每一个人的手上，要干这个事情，这是真舍利益，这是真正为众生。现在这个科技进步得很快，现在已经发明电话了，里头有荧幕。啊，将来电话了，小小的电话的荧幕啊，就是这个电视机。啊，小型电视机在你手上啊，全世界的电视都可以在电话里收看。啊，这个东西产品已经造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就想到啊，我们如何能把讲经这个讯息啊，也能够在电视台广播，他就用他电话手机，无论在哪里，他都能看到，都能听到声音。我们用这个弘法了，要寺庙干什么？啊，讲经说法场地啊，就我们这么大就可以了，就足够了。机器一架，全世界传播，我们在此地讲，同步播到美国。啊，所以听众不止你们这几个人啊，在美国，在这个香港， 在台湾啊，在这个澳洲，他们同时都在收看。啊，所以今天弘法利生呢，小小的一个小地方就够了。啊，对全世界弘法，你要盖那么大的寺庙干什么？花那么多冤枉钱？啊，寺庙盖大了，每个人都想抢，造罪业呀！啊，我们这小小地方送人家，人家没瞧得起，为什么？那太少了。不值得来抢的，啊！你说多么省心，多么省事。啊，那么现在有这个摄像机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旅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架上网络，跟全世界联系。啊，我们今天也有这个设备，啊，但是这个设备的时候，还可能再有个两三年会更进步。啊，无论到哪里旅行，啊，山林水下，我们机器往这里一架，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连这个小房子设备都不需要了。我们要懂得利用科技啊，要用科技的方法的时候，把这个佛法传播到世界每一个众生啊，无论到哪里旅行啊，山林水下，我们机器往这里一架，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连这个小房子设备都不需要了。我们要懂得利用科技啊，要用科技的方法的时候，把这个佛法传播到世界每一个众生啊，这是印光大师给我们的启示啊。啊，我们从这个启示就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知道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应当怎样去做啊，我们不要道场，我们不要信徒啊，什么都不要，你的心多清净，没有挂碍，没有忧虑啊！现在人家压力很多，没有压力啊！生活的目的自由快乐啊，我真得到了。生活的意义与一切众生欢欢喜喜和睦共处。我爱护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爱护我啊！我爱护花草树木，花草树木也爱我啊！它长得特别茂盛，花开得特别好，特别香啊！我们互相尊重啊，互相敬爱啊，这些道理无限的深广。我们在学习的当中要细心去体会啊，只要是在这个世间存在的，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都非常可爱啊，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观察它啊，我们要用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去观察，没有一样不可爱啊，都值得我们尊重 啊，我们互相帮助啊，共同过幸福美满的生活。满足一切众生的善愿、善欲啊，好的欲望啊，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辨别善与恶，啊，善恶里面的真假，端取啊，是非。大小半满尤其要细心观察你才能够修圆满的善德啊！修因修善因一定得上果，由是具成功德相啊！这个具在此地非常重要。这一句里面这是眼目啊，具是具足，没有一丝毫的欠缺。那么这一句里面包括的就是一真庄严啊，不仅仅是正报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啊，一报庄严也具足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毗卢遮那佛的一真庄严。啊，在往生经里面看到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如果我们要想学华严经，就是范本；无量寿经就是范本。阿弥陀佛是怎么样庄严极乐世界的？经上虽然讲的不多，纲领全都说出来了，细节呢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华严经讲的详细啊，无量寿经只说了纲领啊，无量寿经里面每一条纲领你要知道的透彻啊，知道的细密，那你就不能不读华严经了啊，所以华严经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那么今天在中国台湾还有一些人极力反对汇集本，前天北京有同修打电话给我啊，他们确确实实发现了证据，印光大师赞叹这个本子。哦，我说这个证据拿得太好了，可以把这些所有反驳的人说都要哑口无言。印光法师晚年跟夏莲居交往非常密切啊，多次到夏莲居这个住所去访问，那个时候夏老组织了一个同愿会啊，这个同愿会我们晓得 四十八愿同愿了，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求生西方净土。同愿会的会长是夏莲居老居士，印光大师是同愿会的会员。而印光大师往生的时候，夏莲居送了一副对联，这个对联里面的两句话是夏老汇集《弥陀经》上的两句话。由此可知啊，我原先以为夏老的汇集本呢，印老没有看到啊，他看到了啊，《弥陀经》的汇集本他也看到了啊，所以他们晚年就这样交往密切的这个事实，那肯定这个汇集本确确实实就是佛所印证的末法时期九千年的第一经啊，将来一切经典都灭尽了，这个经还留在世间一百年，这就是给这个梅光系老居士在序文里面所说的一样啊，啊，非常可惜，梅老没有在序文里头把印老跟这个夏老往来这些事实啊，没有写进去。这很遗憾啊。那么早年我们心里头总是想夏老居士是再来人，绝不是凡人啊，这是我们肯定的啊。那么现在大家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我们相信夏老如果不是阿弥陀佛再来，决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为什么呢？不是这样的人没有办法把这个经汇集得这么完美啊。前面两种汇集本我们如果对照一下，这就太明显了啊。宋朝王龙书汇集的啊，清朝魏默生汇集的，跟这个本子一比就差太远了，不是凡人能做的事情啊。啊，所以批评汇集本，反对汇集本，我们知道这是可怜悯的众生啊，这个业造得很重啊，断人发生毁命啊，果报都在阿鼻地狱啊。你如果真正说汇集本不好啊，原译本好，行啊，你来讲啊，你出来弘扬啊，出来讲啊，讲的我们大家都服了，好事情啊。自己又不肯讲，又要回谤别人，这个罪造的就重了。夏老汇集的时候自己曾经说过啊，这是在留下的文稿我看的很多啊，他说的很明白，希望他这个本子能够引导所有修净宗的同学都认真去读五种原译本，抛砖引玉，这个话说得非常谦虚啊。啊，我们都有这样的大德啊，今天汇集本流通在海外啊，海外许许多多的同修依这个本子得度啊，依这个本子念佛真正往生 不要说多，就是这个本，能够帮助一两个人往生极乐世界，他的功德就不可思议。那何况能普度一切众生？啊，我们要觉悟，我们头脑要清醒，绝不可以迷惑颠倒。啊，听别人话，人云亦云，那就错了。啊，在这个时代，弘扬这个本子不容易呀。啊，这个《楞严经》《大乘经》里面常讲，魔来扰乱。啊，世尊在世，魔上前来扰乱，何况末法时期？啊，所以魔来扰乱，在我们心目当中是正常的。啊，只要我们自己有智慧、有定力，啊，我们不受干扰就好。所以具足成就功德相，这个功德相广大无边际，那么在这个地方顺便呢，把功德两个字跟诸位略略的说说。功德跟福德不一样，福德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啊，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说过，此事福不能救啊，啊，此事是生死大事，出离六道轮回的大事，这种事情福不能救啊，修再大的福报都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修世间最圆满最究竟的福报，你果报去做天王，摩西受罗天王的大福报嘛，不能出离六道轮回。出离六道轮回要什么呢？功德。可是诸位要清楚，那个寺庙里摆的那个箱子叫功德箱，那不是的，那个是误导人了，那不是功德，那是福德。所以有些地方呢，它上面写的福田箱，这个正确，这是对的，福田相没有功德啊！你们想想，大魔祖师当年到中国来，遇到梁武帝啊，梁武帝实在讲就有一点像现在人所讲的，哎，值得骄傲啊。啊，他在佛门做了很多善事，很值得骄傲啊！啊，他在位的时候，江南在他管辖范围之内建造了480座寺院，啊，古诗里头有啊，啊，南朝484。啊，这他建的，度出家人，帮助别人出家，10几万人，啊，所以他值得骄傲。啊，见了大摩祖师，他把这个事情向他夸耀。 大魔祖师是个执行人，不达妄语的，跟他说并无功德啊，这一盆凉水浇下去之后话不投机，梁武帝不护持他，他只有跑到少林寺去面壁啊，面壁九年，等到一个慧口，